哈利路亚，感谢主，愿主耶稣看顾我们大家平安。那我们今天第二晚的这圣经讲习会讲马拉基书。我们昨天有对马拉基书做一个简介，那我们今天就针对里面的内容那开始就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这里强调神对以色列的爱。那我们先来读这段圣经我们来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一章马拉基书第一章我们来读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马拉基书一章二至五节，我们一起读一备七。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时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使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阿们。我们这样看，这个内容不多只有四节，但是慢慢的去思考，对我来讲为了要讲解这个马拉基书当然我就多看几遍透过祷告再看，感谢神有一些领悟也借着我们的聚会提出来分享。那首先我们知道这里面强调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我们先看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时上爱我们呢？”这个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从第六节以后，这个就是我们昨天提到，就是神开始对以色列百姓要责备，他们的错误，因为当时百姓虽然本来蛮有满腔的热血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城墙颁布讲解神的律法，但是时间一久这个就经不起环境时间的考验可以说那一股热忱就不见了，然后呢就渐渐的人的软弱就出来了问题就出现了，从领导者祭司开始一直到一般的老百姓问题很多，所以呢神借着以斯拉先这个马拉基先知就是要指出他们的错。那要指出他们的错之前，先肯定神对他们的爱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强调的这个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勉励。有时候我们说要讲一个人的错，你要先再反省自己，你在他身上有没有爱。有时候我们只是好像站在审判官的立场在指出对方的错，好像我比你行其实常常我们不见得比他好，只是某些方面比他好其实全面来看也不见得 那我们在指证他好像是我比你行，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出于爱他，希望他更好，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反省一下，你有没有爱。就像父母对孩子，父母指责孩子是因为爱他，那我们同伴同龄之间有没有这种爱，从神来的爱。所以圣经才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你在讲对方的一些错的时候，他虽然不舒服，但是感受到你的爱你的关怀，那个不舒服也会降低减轻，来达到纠正的效果。所以神借着马拉基先知要指出当时祭司百姓的罪之前，先提出神对他们的爱。所以第二节说，神说我曾爱你们，但是对当时的这些百姓祭司来讲，可以说对神的爱体会不深，也可以说就是因为对神的爱体会不深，才造成了后面种种的问题。所以神要让他们了解根本的问题，跟神的关系，体会神的爱。所以神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时上爱我们呢？可以说对神的爱不深。但是再反过来，虽然对神的爱不深，不过呢，最起码还跟神有一个连结的关系，因为他们是雅各的后代，所以在这边就强调雅各跟以扫不一样，所以神又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你们这些以色列百姓就雅各的后代，所以你们根本上就是跟以扫不一样。所以在这边先看出雅各，所以我们看这段圣经，我们就用雅各跟以扫来做一个对照。我昨天大概有提示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讲雅各的时候因为圣经出现有一两句话，就是这一两句话让我们对雅各的评价 常常把它看扁，没有达到应该对他的一种尊重效果。我们先来看雅各，他大前提是什么？在这边先提到神爱雅各，神爱雅各不是没有原因的，最主要就是他敬畏神，他渴慕长子的名分，大前提是敬畏神，这敬畏神里面有长子的名分，这个都我们都知道，就在这种大前提之下神爱他。那反过来以扫就不一样了，以扫他轻看长子的名分，那希伯来书就说他一点因一点食物就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可以说一点点食物就胜过这个长子的名分，胜过跟神的关系。所以简单的说，这个以扫他就是不属神的，那雅各就是属神的，就是这个区别。所以圣经在讲雅各，马拉基这边说神爱他，神爱雅各。那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32章，创世纪32章这一段我们都很熟，就是雅各跟神摔跤，然后呢神就对他说我们看那个创世纪32章，我们看28节，创世纪32章28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跟神跟人较力得胜。那后来雅各就说啊，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所以这里讲那人就是神啊，对雅各就这样的祝福说，你跟神跟人较力得胜。那跟神怎么得胜呢？也就是说他紧紧地抓住神，从啊，为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开始啊，这个就25章提到的啊，那时候他就是啊，渴慕长子的名分。他虽然是弟弟，但是他爱这个长子的名分。反过来呢，他的哥哥是怎样轻看长子的名分啊，这是一个比较。说我们对照看一下25章，25章这一段哈，就是这个啊，以扫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了哈。那我们看33节，创世纪25章33节，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在这边我们这样看，我们都了解这是一个很公平的交易。哎，只是有时候我们说，你怎么用个红豆汤就把人家骗过来？但是另一个角度来看，就表示他根本不在乎，轻看。所以后面特别要说以扫轻看，轻看长子的名分。所以这不能这样怪怪说啊，雅各你怎么用这种手段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夺过来呢？不能这样看，嗯，因为是大家谈好、约定好的，甚至呢，以扫起誓。所以这一边特别要说啊，那个雅各对他说：“那你今日对我起誓。”以扫就对他起誓了，哎，不只是人之间的公平交易，还啊起誓。神做见证人，这个表示很慎重啊，哎，但是在很慎重的情况之下，也相对的表示真的这个以扫就不在乎，哎，他不在乎这个长子的名分，哎，啊，既然你不在乎长子的名分，把长子的名分卖了，结果后来祝福的时候，他也可以说是为了面子的问题，他要得到祝福，没有了。所以呢，就是后面我们一般看到这里会出现的对雅各的不好的评论，哦，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祝福的时候啊，哎，这个雅各啊被他父亲祝福以后，他父亲讲的话，哦，哎，我们看一下27章，以扫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那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2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住的福吗？”哦，这个就是当时以扫跟以撒啊他们父子之间的对话。那以扫啊，这个父亲说：“你兄弟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再来以扫又说：“哎，他欺骗我2次。”就常常我们就是看到这两节，然后对雅各就有一个很不好的评价：诡诈、诡计，再来呢啊就欺骗。但是我们再来看他们的这个对话。以扫会说诡计，是因为当时他还都不了解，哎，后来他了解这件事情以后，这句话就没有再出现了。甚至，哎，以扫一直要求啊父亲为他祝福，他也没有说啊我祝福错了，我再给你做一个啊补充，也没有了。他知道这个是正确的。啊，甚至也没有在责备，也没有说啊，见到雅各责备说你怎么你可以用诡计呢？也没有，哎，因为后来这个事情啊，可以说把它推到前面， 就当时这个啊，以扫就是为了这个红豆汤就把长子名分卖了啊，这个已经公平交易又对神起誓，哎，啊，这个不算诡计啊，啊，再来呢，这个以扫所说的，他欺骗我两次，有欺骗吗？哦，像那长子的名分是公平交易又对神起誓的，这没有欺骗，但是他不认账，不认账。啊，再来，你既然没有长子的名分，你怎么得到祝福？因为祝福跟长子的名分是有密切关系的，啊，只是以扫不认账，讲这种话，啊，有时候我们就把这种话拿出来用，然后再啊评论这个啊雅各啊，啊，说起来好像雅各很差啊，好像这个以扫很可怜，啊，其实圣经在看雅各以扫的时候，除了这里这样的记载以外，从来没有说雅各很不好啊，夺长子的名分，用诡计用欺骗，没有，哎，啊，反过来哦，希伯来书刚刚有大概提到说，哎，不要像以扫哦，我们可以再对照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看十五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哎，这里特别提要说，哎，要用以扫做鉴戒，哎，恐怕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哎，因一点食物就把长子的名分卖了，这个就创世纪里面所说的，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呢，想要承受父亲所住的福，就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雅各，嗯，他得到祝福以后，虽然过程可以说跟我们一般的观念不一样，嗯，但是这是特殊状况。所以以扫，嗯，这个父亲知道以后，后来没有再责怪啊，甚至这里说，哎，这个虽然啊，这个以扫在那边嚎哭切求，也没有办法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因为他已经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这个雅各，哎，他为什么为神所爱，就是他渴慕长子的名分，然后呢，他对神有一种敬畏的心，渴慕长子的名分，要得到神的祝福。再来就是他根本跟神有那一种紧密的关系，对神有一种敬畏的心，所以他也可以说为了这个长子的名分离乡背井。有时候有些人又讲啊，你看就是因为他欺骗了，嗯，所以他就报应了，开始啊这样离乡背井痛苦了，嗯，有些事情你看用什么角度来看，哦，我们用一个从圣经的一种正确的角度来看，他为了长子的名分，也可以说是为主受苦了，就像我们讲的为义受苦，离乡背井，也就是为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他受苦了。啊，虽然受苦，神跟他同在，所以他一离开他的故乡，离开别示巴，要往哈兰地的这个半路，我们就知道神，哎，他在这个野地整时而明，神就向他显现，应许要跟他同在。如果他是一个很差劲的人，哎，在我们看到应活该，嗯，是你这么差才会受这种苦，但是没有啊，一再一到野外，神就向他显现。我们来看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 28章第10节，创世纪28章第10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兰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天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的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哎，雅各在野外枕石而眠，神向他显现，应许他要跟他同在。那16节说，雅各醒了以后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然后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哎，也就是说他那个他的本质，他的内在就很敬畏神的心。哎，也可以说他跟神有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难怪神爱他。哦，那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那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说神对他说，你跟神跟人交力得胜。哦，那跟神交力得胜就抓住神啊，得到神的祝福，仰望神的怜悯，敬畏神。所以神说，你跟神交力得胜了。哦，就像这个孙子跟阿公交力得胜了。孙子跟阿公交力怎么会得胜？就跟阿公撒娇嘛。哦，阿公看到孙子很可爱，就照他所要的给他。哎呀，有时候阿公就说，我输了，输了。哦，你要的给你。哦，因为他很可爱，得到了那爷爷的那种连续疼爱。那我们跟神交力可以得胜，就是我们仰望神的怜悯，我们敬畏神，仰望神的怜悯，就得到了神的爱。哎，这一种得胜不是属于血气之争。哦，那另一种他跟人交力得胜，就是没有跟人相争了。当时以扫要杀他，他离开，其实他也是为了这个整个啊家庭的气氛了。因为如果他对抗，两败俱伤。然后呢，最痛苦的就是父母。啊，其实如果雅各要跟他的哥哥，啊，这个体力之争啊，那谁输谁赢还很难说呢。因为我们一般都认为这个雅各为人安静，他是文弱书生。哦，啊，这个以扫很爱打猎，哎，都在野外奔跑，体力很老。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啊，但是圣经在看这个雅各，我们看一下。哦，这个29章这里，这雅各来到哈兰地。哎，这一段我们也都知道，看到一群人在那边纳粮，他问啊，哎，啊，现在啊还日头还高，为什么在这一边？他说井口上有一块石头啊，啊要等很多人来才把它移开啊。啊，这个石头很大，结果雅各怎样？他一个人就把这个石头移开了，所以他的体力，哎，可以说胜过好几个牧羊人。哦，所以他的体力不错，不是说啊他文弱书生，我一看到以扫他就怕了。真的要跟以扫争，谁输谁赢还很难说啊，又何况他是有头脑的，有时候是以智取胜。如果体力差不多，有头脑的人可能还会比较，胜利。啊，后来，他在他的母舅那边20年那种吃苦，哦，那个可以说过程很辛苦。啊，后来他回来，他哥哥以扫要来见他，看起来哇，就是好像很怕他。啊，其实他是考虑到整体， 啊，所以他用礼物一直一群一群的这些牲畜，这很重要一点是怎样，要消解他哥哥的恨。我们来看这句话，这个创世纪的三十二章，创世纪三十二章，我们看二十节，这雅各对这些啊赶这些群畜的这些仆人这样说，并且你们要说你的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他就是为了要跟他哥哥能够和睦的和平的见面，前面的礼物一群一群的到前面去，这重点就是说要解他哥哥的恨。那他也了解他哥哥为什么把张德明问轻易的卖掉，他重视物质生活的人嘛。那既然这样，我就用东西给你，不要在那边相争，甚至搞不好 闹成了凶杀，那对整个整体都不好。那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就像我早上又提到说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有时候我们是为了一点小事情小东西就在那边争，甚至反目成仇都有啊。如果我们能够学习雅各，东西你要需要给你无所谓，为了要得到你的欢心，为了要能够和平和睦相处，我们看雅各他这个那个群畜摆在前面，那个牺牲多大。有时候我们只是一个面子啊，跟对方讲一句话，笑一笑，开个口，这个就不要了，争一个面子哦，动就不管怎样我就不讲话。雅各是这样的，很主动的，甚至牺牲很大。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所以神才，所以他这样这件事情以后，紧接着就是三十二章末了，跟神摔跤了，然后神又说：“你跟神跟人交易得胜。”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样在看雅各。所以雅各的人生其实也是很苦，很苦。后来约瑟被卖到埃及，一个所爱的孩子不见了。后来想不到约瑟在埃及当宰相，把雅各接到埃及去。接到埃及去以后，法老见到雅各问他的话，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的四十七章，创世纪四十七章第七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就给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法老问雅各：“你寄居在世的年日是多少？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那雅各回答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可以说人在世界上都寄居的，像客旅一样，那我们现在一般是70、80、90，超过100的就很少。那雅各当时是130，不过他说我的年日又少，因为回头看过去好像是昨天的事，很快，日子很少。再来呢又苦，少又苦，因为他的一生我们这样看的确很苦，又少又苦，这是一般的现象。但是在又少又苦的这人生当中，有一点很重要，是怎样？怎么度过这又少又苦的人生？神陪伴，敬畏神，抓住神。所以雅各到147，他死期临近的时候，约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见雅各，要得到雅各的祝福。 那时候雅各怎么跟约瑟说呢？我们来看四十八章。四十八章，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五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的死，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祝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雅各在离世之前对约瑟的祝福，他特别强调：“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这个神也成为我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哎，就是神跟他同在。哎，那他在又少又苦的人生当中，就是因为有神陪伴，所以他又说：“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使者。”因为他这个人生的际遇，哇，真的也是很多的这种灾难，但是常说我这样度过，就是因为有神陪伴我，让我脱离一切患难。所以雅各就跟神有一种很紧密的关系，所以神爱他。那我们今天感谢神，今天我们真主教会一个很大的特色，我们知道神就在这里，我们很多的信徒就触摸到神，体会到神，所以我们才会说啊，这样想尽各种办法要来聚会啊，平常晚上要聚会不方便，安息日也会来啊，就是因为触摸到神，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来聚会，我们跟一般外面的这种啊俱乐部是不一样的。外面是因为常常说啊，这个退休没事就交朋友，可以打发时间，这个是一个一般的团体是这样嘛，尤其像现在政府一直在推广补助旅游，这个就是可以借着这个来消磨时间，但是我们今天来教会不一样，我们都是一个中心点，我们来敬拜神，神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体验到神，但是即使我们有体验，可能我们体验也不深，就像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先祖，神同在，神眷顾，神爱他啊，后来啊，这些以色列百姓被掳了，被掳到国外去很凄惨，让他们醒悟过来回来了，但回来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又麻痹了，然后又开始俗化了，所以神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又说我你什么怎么爱我们，我们什么都没有感受得到，所以才会现在这个问题一堆，神就在唤醒他们，神对他们的爱从先祖雅各开始，所以从这样雅各将神对他的爱从创世纪开始这样来看，我们应该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那了解以后我们再对照来看以扫，以扫就可以说就是不敬畏神的人，以自我为中心，就像希伯来书讲的说，贪恋世俗，因为一点食物就把张德名分卖了，不重视从神来的祝福，这个就是一个区别。我们可以说看现今的世代的人就是这样，不讲神的，尤其这个时代高举自己，自我意识高涨，从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马拉基书第一章二至五节这一段，刚好我们可以这样的 来做一个区隔，我们再 过来看，这个马拉基书的第一章，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时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 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凉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好，那我们刚刚有在强调讲述有关雅各的这个事迹，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有关这个以扫，以扫又名以东，那神说他恶以扫，再来呢，使他的山林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也就是说，不属神的这一批人，就像以东，以扫，这个就是可以说他的境遇就不好了，山林荒凉，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再来，以东人怎么说？以东人就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这表示什么？我有办法，我虽然遇到困难，我可以来重建。这里对以东人来讲，对以扫来讲，他们就靠自己，就像我们现在的人，我有办法，靠自己。靠自己，你虽然说我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但是神却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任他们建造，这个就是可以对照到诗篇127篇怎么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那有时候我们看现今的社会，哇，好像有些人这样的打拼，没有成果不用说了，有的虽然表面上得到成果又空空的，有时候得到成果看起来很好，结果造成更大的破损，比如说赚到钱了，好像目的达到了，结果赚到钱目的达到了，结果给本来单纯的家庭破坏掉了，严重的话就是说妻离子散了，因为这个钱一多，就生活就不单纯，问题就一堆，所以 也是没有达到预期那种理想的效果。所以这里神就对以东不属于神的人就是这样的警告。所以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就充满罪恶嘛，照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想，没有敬畏神，所以我要怎样就可以怎样。就现今我们看现今的社会就是这种状况。再来呢，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神不喜悦的。那第五节这里说好，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这个经节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我下午特地把它看那个 King James New King James 这个英文圣经帮助了解了，当然有时候可以了解，有时候也不见得能了解，不过做参考在神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在这个马基书第一章有类似这样的记载，像第十一节，我们再先看一下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这里都强调神的名在外邦中要尊为大。再来呢，十四节，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里又提到外邦，然后又说、他神的名在外邦中被尊为大。那第一章的第五节说神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其实如果用英文、做一个对照，这第五节讲的跟十一节是不一样。十一节讲的被尊为大是他用 great， 哇，很伟大。但是在第一章的第五节，这个没有 great 的味道。我试着读看看有机会你们也可以看那个英文圣经他就说 The Lord is magnified beyond the border of Israel， 意思就是说神他会被 magnified， 就被扩大了。这个 这里用 magnified 特别把它那个单字我再去注意，他就是说被扩大了像那个扩大镜放大镜 magnify glass 这个还有一个味道，就是说使问题严重，使问题严重。所以这里就是说在以色列的境界之外，以色列这个境界之外呢，神神会被，可以说神他的能力他全能在以色列境界之外会扩大，也可以说你如果不敬畏神，然后呢离开了神，在以色列境界之外你会遭遇很多事情，会被事情会严重。就像刚刚所看到的山岭荒凉，地业交给野狗，再来虽然建造会被拆毁，成为罪恶之境，神永远恼怒之民，这个就是在以色列境界之外会碰到的种种的艰难所以用这样在看我们，我们今天要怎样在这个世代大家以自我为中心，觉得人很了不起的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要怎样，我们更加警醒提醒勉励自己，我们既然找到了神，我们要在神的怀抱里面，不要离开神如果一失去警醒，因为这个外面的社会诱惑很大，似是而非观念很多，很容易就把我们 引诱我们离开神的怀抱，然后呢表面上好像很恼，结果最后就带来很多的痛苦所以这个就是在第五节特别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也就是说神的名在以色列境界之外会被扩大的然后呢会 行使他这种严厉的手段，有这个味道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节让我们了解什么，犹大书我们很喜欢，很多人喜欢的经节就告诉我们要怎样，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就像雅各他就是紧紧抓住神，要得到神的怜悯祝福不放弃神，不离开神，仰望神的怜悯。所以雅各这个犹大书这边说我们对照看一下好了犹大书，犹大书的二十节，犹大书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里就特别提到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怎么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就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然后呢仰望神的怜悯，这个就是像雅各一样在神的爱里面那反过来离开了雅各的境界，离开以色列的境界，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配合看一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一段圣经，就主耶稣在强调他是真葡萄树，哦，那我们是树枝，那枝子不能离开树干，哦，那如果你枝子离开树干了，你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再看，这直接看十五章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哎，不藏在神里面，也就像那个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五节讲的，在以色列境外的了，没有在神里面的，就像枝子离开树干会枯干，甚至扔在灰里烧了，哦，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些状况以后，真的我们不管怎样一定不离开神，哎，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在神的里面啊，怎么在神的里面，就是神的道理。所以啊，这里第七节又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哎，怎么藏在神的里面？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就心中常常有神的话语，存着敬畏神的心，心中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都想到神，想到主耶稣。哎，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管，就不怕外面啊大风大雨，我们都可以躲在神的荫庇之下。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对照，对照看那个诗篇一百零三篇，哦，诗篇一百零三篇，这个诗篇一百零三篇里面，我们用雅各这个角度来看，哎，可以去体会，哦，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二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罪，哎，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哦，这里大卫就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神一切的恩惠，啊，这个恩惠就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就讲很多，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疾病，哎，救赎我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啊为我的冠冕，用美物使我知足。今天在我们真耶稣教我们的很多信徒其实都有这种见证体验，那只是有时候好像时间一久就淡忘了，哎，又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身在福中不知福，其实这个是神一个极大的恩惠，我们不能忘记。那紧接着我们看第八节，一百零三篇的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患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花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纪念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直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辞而遵行的人。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就讲到神的慈爱，而讲到神的慈爱里面，第九节特别提到说他不永远怀怒。但是如果在对照刚刚所看的这个马拉基书第一章里，对以东人是永远怀怒的， 是神永远怀怒的民，就差很大。那属于神的人，敬畏神的人，神对他是不永远怀怒的，有时候好像他不听话，神管教很快就过去。但是如果你不敬畏神，哦，在神的震怒之下，就好像这里讲的永远怀怒，哦，像那马拉基书讲的，啊，就很可能，啊，所以这里就一直在强调神对我们的慈爱不改变，哎，那即使我们有罪过，就像前面103篇的啊，这个第三节就是说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哎，然后呢第十节就是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再来，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就离我们有多远。这个就是神的爱啊，神的爱让过犯离开我们，哎，啊，所以这里就强调神的爱，神连续我们。但是神的连续里面都很强调怎样敬畏他的人，所以第十三节特别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要得到神的连续，得到神的爱，大前提敬畏神，哎，啊，敬畏神就遵守神的道理，哦，所以后面啊，第十七节说神的慈爱要归于敬畏他的人。再来，那些人是什么人，就是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所以敬畏神跟神的道理，这是一体的两面，哦，我们明天会讲祭司，哎，马拉基先知对祭司的责备里面就提到，先讲不敬畏神，紧接着讲就不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哦，那这个就是一体的两面，哦，那我们今天要回归，哦，那要回归之前，当然我们要先做一个反省，我们哪里啊不足的地方，我们就要做修正，哦，所以我们早，今天晚上就啊就讲神对啊这个以色列的爱，啊跟这个以东啊做一个对比，就是雅各跟以扫做一个对比，啊，做我们互相的勉励。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唱诗。哈利路亚，啊，感谢主，啊，愿主耶稣看过我们大家平安。那我们今天晚上，啊，要来从马拉基书第一章，啊，第六节，啊，开始来谈，啊，从马拉基书的一章六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九节，啊，这里就当时神借着马拉基先知来责备了祭司的罪，啊，那祭司，啊，可以说是代替以色列人亲近神来献祭的，哦，这个可以说是一项，哦，啊，可以说很神圣的这种工作，一般人不能随便亲近神，但是祭司，哎，他可以透过献祭来亲近神。那照理说，啊，祭司亲近神应该会更敬畏神，但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就是神借着这个马拉基先知来责备当时的祭司不敬畏神，哦，那我们今天在属灵上我们也是祭司，可以说我们的身份也是非常的尊贵，哎，今天我们的身份，哦，有两种很重要的身份，是当时以色列百姓没有办法得到的。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如果当君王就不能当祭司，当祭司就不能当君王，因为祭司是属于利未支派，君王是属于犹大支派，所以如果你是君王就是犹大支派，你就不是祭司。那如果你是祭司是属于利未支派，哎，不是犹大支派，你就不是君王，哦，但是今天在属灵上来讲， 我们的身份可以当君王又可以当祭司。哦，我们看一段圣经哦，先因为要讲祭司之前，先让我们了解我们今天的身份哦，其实是非常的尊贵哈。我们看啊，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我们看第二章，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哦，这里讲到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族类，再来是有君王那样尊贵的祭司，哦，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哦，这里就讲到我们的身份啊，我何其的贵重，君尊的祭司。这个我们可以再啊来看那个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这里讲主耶稣的救恩，哦，那我们看启示录一章的第五节，第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讲主耶稣救赎我们，他爱我们，说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哦，今天我们耶稣教会的信徒啊，对这个道理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借着洗礼我们可以脱离罪恶，再来呢使我们成为国民，这个国民有国王的意思，哦，再来又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我们今天的身份，哎，可以说是又是国王又是祭司，哦，啊，到第五章，哦，哎，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我们再配合看一下，哦，第五章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哦，这里讲国民啊，后面提到执掌王权就是有国王的意思啊，又是做祭司归于神。哦，今天我们被主耶稣拣选，主耶稣用他的血把我们买了来，哎，把我们从罪恶当中买出来，哦，主耶稣用重价把我们买出来，就是用他的血把我们啊赎出来的啊，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那我们就归于神，做啊国王又做祭司。好，那我们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再看啊，这个马拉基书里面这里讲对祭司的责备，啊，那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份就像祭司，这样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圣经，啊，可能就会比较贴切一点，不会觉得说这好像是，啊，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是讲祭司跟我们啊很遥远的，啊，这里讲祭司就对我们来讲也有一种，哎，既然我们有这个祭司的这个啊身份啊，我们再来看这段圣经，哎，可能就会啊比较贴切哈，啊。那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一章，因为我们昨天有讲那个第二节到第五节讲啊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啊，那显示神啊对以色列百姓的爱，就是因为这些百姓是属于神的， 他们的先祖雅各就是跟神跟人交易得胜的渴慕长子的名分，敬畏神的所以神也因为这样爱雅各，爱他的后代。所以今天我们是雅各的后代，我们在属灵上我们就是以色列人，那我们今天就要效法雅各敬畏神那渴慕长子的名分保守在神的爱中就像这个第一章第五节就提到说，神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要被尊为大。这里讲的这个被尊为大，昨天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味道就是说，在以色列境界之外神会扩大会扩大，就是行使他的权柄让这个以色列境界之外不属神的，像以扫一样的他们呢虽然好像很有作为，虽然建造还是会被拆毁，你人好像很有能力办法，但是离弃了神你就不能做什么这个是有这种味道所以我们就要保守在神的爱中，像属灵的雅各的后代，因为雅各就是紧紧抓住神敬畏神渴慕长子名分的人那用这个了解神对雅各的爱，就像神对我们弟兄姐妹属灵的以色列百姓神选民的爱有了这种爱以后，我们再看神也是为了爱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完美，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希望属于他的人也是圣洁所以呢神就要求这些属神的人更加的圣洁完美，所以就提出这些属神的人亲近神的人一些这些缺失这个就是讲神责备祭司的罪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当时的祭司有什么缺失，有什么罪。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先看这一段从第六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到第十四节。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圣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 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阿们。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归纳成就重点就是不敬畏神。亲近神的祭司竟然不敬畏神，这个可以说很讽刺，但是其实人就是有这个毛病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说敬庙畸形，意思就是说比较亲近那个庙宇的人好像对神就觉得没有什么当然他们是拜错了神不过这个是显示一般人的心态，就是说好像神看多了也没有什么那我们用反过来看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是亲近神，也常常祷告像我们聚会有祷告祷告又有圣灵可以说我们是最亲近神的人，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再反问我们既然亲近神，我有没有敬畏神所以这段圣经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勉励那马拉基先知责备当时的祭司这样说，藐视我民的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神借着先知用很生活的事情来做一个比喻来做一个对照，做一个联想。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属灵的道理很深奥，但是常常属灵的道理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生活当中你就可以去领悟像圣经主耶稣也讲说，你看天上的这个灰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所以你看灰鸟你就可以从中就得到很宝贵的道理甚至圣经也有提到像箴言讲蚂蚁，你看蚂蚁你也就可以得到智慧那在生活当中你对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那这个是一个很平常的道理。但是用这样来看，今天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像我们祷告，我们说我们天上的父这个是最好的，神是我们的父亲又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称主耶稣为主。那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有没有尊敬他呢？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有没有敬畏他呢当时就神借着先知来提醒他们，但是他们说我们在何时上有藐视神呢我们怎么敢说不敬畏神呢可能一般人也会有这种现象，好像说自己有一些毛病自己不了解，所以要经过一些反省在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忙，所以有时候没有安静的时间让自己静下来反省所以有时候患了一些毛病自己也不一定了解就像当时的这些祭司，神借着先知马拉基来提醒他们，他们还觉得有吗这个时候呢这个神就借着马拉基先知来回答说第七节就第八节就是神对他们的回答，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时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不能将残疾的献给神可能当时因为这个被掳 啊，对神的道理可能也因为没有律法一直在提醒，所以有关献祭的事情可能他们自己也迷糊了，所以把残疾的瞎眼的献上还不觉得啊有什么问题，所以在这里就啊，神就借着先知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可能他们当时没有这种感觉，那他又把他拉到当时一个很实际的状况，就是说你们如果把这种有残疾的拿给当时的省长，那省长会高兴吗？哦，省长岂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哦，那其实这个也是看状况了，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更好的东西，你把那个吃药的拿给省长，省长会喜悦吗？哦，啊，反过来了，啊，如果说你都没有东西了啦。哦，哎呀，把那个残疾的，这个是剩下最好的，啊，给省长，那又另当别论了。但是这里是讲一般的状况，你有更好的，你不拿，你却是把那个吃药的拿出来，哦，就像这里哈，哦，这个像，就跳过来看第十三节了，哎，十四节，十四节就说行诡诈的，在群中有供养，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就是这种状况。其实他 有好的，啊，嗯，群中有供养，啊，但是他却是用残疾的献给主，就是这个问题，哦，啊，所以有时候说有没有敬畏神，哎，说借着这个献祭神规定的这 些、啊，礼仪，你没有照神的规定，啊，这个凸显出，啊，这个有没有敬畏神？就像说，有时候说，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敬拜？一般来讲，我们的像我们说宗教有规矩，那我们的崇拜，神有一些规定。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恩典时代，我们还有一些规定，还有一些敬拜。比如说我们啊，在教会里面啊，像我们那个灵会的时候，常常会读到的。当时耶路撒冷的会议，说圣灵 和我们定义，没有将背着重担放在我们 身上，但是不可少的，就是祭偶像的物、血勒死的牲畜、奸淫，有这些规定很简单，但是也借着这些规定来凸显出你有没有敬畏神，有没有听神的话，有这些规定。是跟我们的信仰跟神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说你敬畏神，当然你就会遵守，如果不敬畏神，当然你就说啊，这个拜神好像是信仰自由啊，个人跟神的关系啊，不受这些拘束啊，结果你就有可能就不遵守了，像我们的聚会礼拜安息日的聚会，像这个马拉基书后面又提到十一捐的问题，这些都是有关信仰礼仪方面，啊，这些其实也是凸显出你有没有敬畏神的表现，哦，啊，在当时律法时代又有一些有关献祭的事情，那你既然要献祭，有没有遵照这些规定，如果说我敬畏神，但是你没有照这些规定，就凸显出你没有敬畏神，哦，啊，所以这个是在当时的这个年代借着献祭来看出他们有没有敬畏神，啊，所以呢这个神借着这个马拉基先知来凸显他们的一些错误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九节了哈，在看第九节之前，我这个讲义上也有提到了哈，就是说你们不是有献祭就好，我们看再看一下哈，再看那个第八节了哈，第八节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哦，所以不是有献祭就好了，这个一般对世界上的人来讲，一般人有在拜神，哦，但是虽然世界上的人很多人在拜神，有没有敬畏神， 很多人拜神是用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意识来拜神，所以才有很多这些宗教的这种事情，很多是用自己的想法啊。所以有一句话说，你只要有烧香就有保佑，那有烧香就有保庇啦，哦。但是从这里看，你有献祭不一定神喜悦哦，你是要照神的方式哦。啊，用这个在提醒我们哈，也提醒我们，你今天你的侍奉哦，虽然我们没有再像以前这样的献祭，但是我们的献祭、我们的侍奉，神喜悦吗？哎，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训练哦，我们有那一颗单纯的心在训练。但是也是借着训练的过程凸显出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们一些缺失要怎么去改进啊。所以在我的讲义上哈，有提到说，今日的事，我们今日在何事上我们有藐视神？哎，我们的这样的献祭，我们这样的侍奉，神喜悦吗？哦，这个就是给我们也算是一个醒思哦。那我在这里又提到，像说，把不义的钱财奉献，哎，不是有奉献就好哦。哎，我们的钱财如果是不义哦，像我们说啊，这个乐透就是啊，神不喜欢的。你说哦，中了乐透，我来感恩奉献，这样神会喜悦吗？哦，类似这样。那如果是外面的人啊，一般人啊，一般的宗教不会管那么多了啊，你献的越多越好。但是我们会讲说，你这个钱的来源，如果是不义的话，奉献神也不喜悦哦。啊，再来做圣工，不是有做圣工就好了，哎，有时候为了做圣工吵吵闹闹，那你圣工做了，神会喜悦吗？哦，圣经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哦啊，所以这里我有这个讲义上大概提到哈，啊，有时候啊为了一些缺失的工作啦，啊，就在那边争吵啦。啊，有时候为了访问啦，啊，就在那边争吵啦，有时候为了带领慕道者啦，哦，啊，那这些啊，就好像就有一种人的血气，哎，啊，甚至彼此之间就为了圣功，好像是为了教会，为了圣功，但是大家，哎，大家有点不愉快。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其实也就是借着我们的侍奉凸显出我们的啊，我们的软弱。那既然凸显出我们的软弱，我们这些软弱就要纠正了，哦，啊，如果都不参与，啊，好像就没事。但是没事，你的软弱也没有凸显出来，哦，哎，并不是说那我都不侍奉，哦，就都没有问题，结果呢你的问题存在只是没有发现而已。所以另一个角度来看，哎，我们的侍奉凸显出我们的问题，那该怎么办？就是要把那个软弱，那个不好，把它修掉哦。所以主耶稣哈，这个马太福音，主耶稣讲到说，我们要献祭的时候要怎样，发现有跟弟兄不和好的事情，要赶快的去跟他和好，再来献祭哦。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样的献祭才能蒙神悦纳了哦。那所以不要说啊，在教会侍奉大家就这样的啊，彼此勾心斗角，这样就不好。那更实际的，在家庭里面，哦，圣经讲夫妻之间，哎，要和好，夫妻要和好，这样的话，我们的祷告才没有阻碍了。那如果夫妻好像说你祷告你的，我祷告我的，这样你的祷告神会悦纳吗？哦，这个也是有问题。所以如果说，哎，跟对方啊，要祷告好像格格不入，他祷告他的，我祷告我的，如果是这种问题，一定夫妻之间出现了哪一些状况，哪一些问题要去啊弄清楚，然后这个问题要弄好才一起祷告。这样因为夫妻啊，太太是要承受生命之恩的啦，啊，如果难免会有一些摩擦，就大家在赌气格格不入，这样祷告就会受阻碍了，哦，类似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是说有祷告就好，不是说我有在侍奉就好，也是借着祷告，借着侍奉凸显出，哎，我们哪里有软弱，哎，然后借着这些啊凸显出的软弱，我们再把它修补好，这样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祷告 就能蒙神悦纳了啊。所以这个是在第七节第八节讲那个那献祭啊，残疾的献祭啊，这个神喜悦吗？啊，这个做我们的一个思考反省。再来第一章的哈，马拉基书一章的九至十一节，这里特别提到说，神的名要在外邦中被尊为大。哦，那我们再看第九节了，第九节说，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与我们，这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啊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哦，这里就是说你不是有奉献，神就喜悦。那我们的奉献要得到神的喜悦要怎样？你要反省。所以这里特别要说，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给你们。神就要施恩给我们的，不是不要，但是你不能妄献。哎，那你反省检讨以后，问题要处理。所以他这边才会说，甚愿你们，第十节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也就是说，你这个奉献既然有问题，暂且不要，然后呢关上殿门反省，反省以后修正，修正完以后再来奉献。哎，也就像我刚刚讲的，夫妻之间哎好像有什么问题，赶快修补，好像关上殿门，哦，修补好后重新再出发，这样的话呢，哎，我们的祷告就可以蒙神悦纳。哦，所以这里就是讲说，哎，我们要做一个啊省思啊。那最后第十一节就说了，神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哦，这里的所讲的跟那个第五节不太一样。哦，第五节那一种被尊为大是一种，昨天有提到被放大，把这个问题好像扩大。哎，这些不属神的人，到最后你任凭你怎么去弄，结果还是不好的。哦，被神离弃的，神永远怀怒的。哦，这个就属于以撒啊，就是以自我为是离弃神的。但是这个第十一节所讲的神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哎，神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也就是说神是伟大的。所以在英文圣经这个就有区别。哦，也就是说你今天借着这个神已经有一种应许，他的名要超越，哎，除了当时的以色列民族能够敬畏神认识神之外，在外邦之地神的名也会扩大，神的名也会被尊为大。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本来就属于啊，从以色列民族来看我们就外邦人，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一直强调我们真耶稣教会是敬畏神的，哎，我们把神的名主耶稣的名尊为大，今天已经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了。哦，所以这一段圣经所讲的神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哦，这个是今天我们可以体会。所以在主耶稣那个年代，那个施洗约翰就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一直说你们不要认为自己是亚伯兰的子孙，结果你们就这样的怠惰，你们应该名副其实成为亚伯兰的子孙。再来呢，神要从石头中兴起亚伯兰的子孙，也就是说虽然不是在血统里面不是亚伯兰的子孙，但是神可以从石头当中兴起亚伯兰的子孙，也就是说神会把他的名啊被在外邦中被尊为大，就像这里所讲的，哎，有一些到最后就是我们今天成为属灵的亚伯兰的子孙，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虽然在属肉体来讲我们不是啊以色列民族，但是我们会敬畏神，尊神为大。 那再来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哦，这里就讲到说神的名啊，在外邦中是可畏的。哎，一方面呢，哦，神的名在外邦中被尊为大，哦，所以不能随便啊，这个妄献，哦，啊，再来这边所提到的，哎，对神的名要敬畏，哦，那十二节十三节就提到了说，这个祭司亵渎了神的名。我们来看啊，这段圣经十二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哦，在群中有供养，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从这段圣经跟前面的其实也是有连结，也是可以说密切相关，哦，啊，是要强调神的名是可畏。不过在这里面出现一句话，哎，可以做我们的反省，哎，第十三节，你们又说这些事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好像说当时对当时来讲，有些献祭哇，好像有很多的规定啊，规定到就会觉得很繁琐啊，拜神怎么需要这样呢，啊，这么麻烦，哦，啊，所以随随便便啊，甚至就有残疾的就拿来献，哦，啊，对今天我们来讲，我们虽然没有这些献祭的事情，不过我们今天在亲近神、敬拜神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类似这种心态呢？哎，好像说神是无所不在，现今天又是恩典时代，那动不动就是要读经、祷告、聚会，好像就有一点嗤之以鼻，哦，有时候信徒一软弱也有这种现象。那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恩典的，哎，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繁琐。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想了，哎，神的确爱我们，哦，恩典实在很自由，但是如果这些动作都没有，也不需要祷告，也不需要读圣经，也不需要聚会，哦，看起来很自由，对不对？哎，神的恩典很好。不过反过来，不是只有神，也有魔鬼呢。魔鬼千方百计要攻击我们，要陷害我们，那诡计又多端，啊，结果你都空空手，道理都不懂，嗯，啊，也没不会警醒，因为你也不喜欢祷告，不喜欢读圣经，等于是空手，啊，空手魔鬼诱惑，你有办法去抵挡他吗？嗯，你心里面这些完全空白，就很容易中魔鬼的诡计，哦，啊，所以像这一段所讲的啊，不要说这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啊，这样就很危险哦。哦，我们的神是可畏的，所以也借着我们的聚会崇拜来提醒我们，神是可畏，要敬畏神。那也借着敬畏神，让我们知道，哎，虽然魔鬼千方百计无孔不入，要陷害我们，要迷惑我们，我们就有办法靠神来抵挡。所以这个是有关敬畏神的道理。好，那我们呢再来看，看后面这一段，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